你们好吗？
好。
好，来我们祷告。主，谢谢你再次的让我们回到课堂上，求你施恩给我们每一位，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装备的时候，主啊，也求你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荣耀父你自己的名。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圣灵做引导的工作，引导老师们，引导学生们，因为我们都是你的众仆人们。主，谢谢你恩待我们，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时候可能给你们做一个小小的作业好，加拉太书，好，你们看你们翻的圣经翻到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你们可以在可能从你们要也可以从第七节开始了，然后你们看到第十四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使徒保罗他责备彼得，然后你们分两个到三个人一组，我跟你们讨论一件事情，在这场的争论当中，就是保罗责备彼得的时候。这个的事情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还是之后？好，那你如果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或者之后，有什么益处？明白吗？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了这段圣经，然后你再翻回耶路撒冷大会使徒行传十五章，你们看这两段的经文，然后我要你们告诉我是这个事情保罗责备彼得的时候是发生在之前还是之后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那你知道你有了这个的结论之后又怎样？明白吗？有什么益处？好吗？好，你们开始，给你们十分钟讨论，来，十五分钟，现在十五章大会你会看到有大会，两个到三个人一组如果你是圣经不是很熟的话，你要找那些圣经比较熟的坐在一起讨论，然后你们要写下你们为什么认为为什么应该是之前或者应该是之后，你们的依据是什么。 OK， 等一下你们停下要怕你们不太熟圣经所以要跟你们讲一下加太书这一段经文，保罗责备彼得。保罗为什么责备彼得呢？他本来是跟外邦人吃饭的，对不对？后来他不敢跟外邦人吃饭，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犹太人过来，这些犹太人他们主张什么，以至于彼得不敢跟他们吃饭？对，外邦人也要行割礼，所以这群的人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本来彼得是跟保罗的那些悔改了的信徒，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后来有一群人从耶路撒冷来了之后，这些人是主张外邦人也必须要行割礼，明白吗？然后彼得跟他们吃饭，后来彼得就怕了，就不敢跟他吃了。后来保罗就骂彼得，责备他。好，耶路撒冷大会他是在解决什么问题？到底外邦人需要不需要行割礼 ？OK， 明白吗？好，你们继续讨论，我怕你们有一些会一头雾水。来，继续，到底是之前或者之后？好，来，第一组来。
我们除了将在加拉太当中第二章七到四节所发生的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的一些事，证据呢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十八节说过了三年，第二章的第一节说过了十四年，也就是说在这期中从保罗被呼召之后过了十七年的时候就开了耶路撒冷大会，也就是主后大约四十九年开的耶路撒冷大会，而根据这个时间记载这件事呢也正好是在开完耶路撒冷大会之后的那个时间。然后还有是第一节说我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开会嘛，所以这也就是
Okay. 你说加太书二章一节的第十四年后是几时发生的事？
主后 49年，
就是大会的时候发生。
对，耶路撒冷大会之后。
OK， 很好，等一下啊，我没有想对或错啊。加拉太书二章一节是否就等同使徒行传十五章大会的事件呢 ？OK， 好，很好，继续。
然后第七节，二章七节说，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大会他们讨论的那些内容，而就是因为在耶路撒冷大会他们讨论的那些就是决定外邦人不用受割礼，不用那个遵循犹太人的律法，所以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就在这之后呢，然后彼得就来到了安提阿，然后他有可得之处，他就而且这个影响也非常的大。彼得就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彼得就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哎，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来了之后，他就随口就假装就离开了这群离开了外邦人，而且这个影响很大，不仅仅是彼得他一个人离开，而且他其余的犹太人也都是跟他一起离开，也都假装了。而且不仅仅是这些犹太人，让我们想到的是，连巴拿巴这一个很容易接待别人很好说话的这个人，也居然跟着假装了。所以说这件事影响就非常的大。然后保罗就责备彼得，而这个责备是应该的，因为这样他就如果彼得是假装，如果这些犹太人也是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是假装的话，这就影响了最初在耶路撒冷大会制定的内容的那一个精神，就是使外邦基督徒与犹太基督徒在基督里的合一就遭到了破坏，所以责备他就是这样。
好，所以你们认为是之后之后之前，所以一组说之后好。另外一组大声点，我不然听不到。
我们认为是之后。
认为是之后为什么呢？依据。
第一就是从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这块来看的话，保罗和那个彼得是认识的，之前就认识。从他这段经文来看看出彼得和那个保罗之前就认识。
所以他们是在大会的时候认识。
对。
所以大会之前他们没有接触。
从这段是看保罗和彼得在这之前就认识的，但是保罗很多次他想去见这个保罗他们，不是彼得他们，就是没见到。
但是你看呢，加拉太书一章
十八节
这块是之前吗？
之前就认识彼得了啦。
我认为是在之后嘛，因为之后这一块他们正好之前是认识的。
之前是认识的，然后呢？
后边可以责备。另外，那个巴拿巴和保罗是在……
没有，我也没听错，他好像是告诉我，我也没听错。
没听错。
我没听错啊。
所以后来才能够
责备。
没有。
我有没有听错？
没有。
我有没有误解错？
没有。
没有还是他讲错？
他本来之前就认识嘛。
OK， 之前就认识然后呢？开完大会之后，他们两个就分离。
更不同一点，保罗要带巴拿巴要带提多嘛？
马可。
他们两个分开了。
那个好，那个保罗要带马可，那个是在第几章？
十五章后面
。
这块是巴拿巴和基督在一起。他们之前十五章之前那块，他们说要去那个安提阿嘛。保罗后面写的是他去叙利亚和基利加那块的。反正他们俩没有在一起。然后看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去安提阿责备基法，就巴拿巴也在那边。
但是那个大会之后那个的决定，巴拿巴有没有跟保罗一起去？
有。
有没有？
有
哦，
但我说他们俩分开了。
所以大会之后就马上分开呢， 还是大会之后他们有把这个的大会的这个的宣布告诉众教会们，然后后来才发生争执？啊，所以是大会之后马上就争执呢，还是大会之后他们去同工再一次去告诉所有的众教会？不是搭飞机的，要坐船，然后要骑马，要到不同的城市，应该是很多时间，对不对？
对。但是这段时间是他们之后
吗？之后。
这个保罗过来责备他是在他们分开之后。
保罗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分开之后。
在他们分开之后的事情发生。
哦，你就认为就是说保罗那时候责备巴拿巴，因为他们已经分开了，所以巴拿巴不顾这个。巴拿巴跟彼得不顾这个大会的宣告，然后彼得虚假，然后巴拿巴也虚假，是不是这样讲？
对。
啊 ，OK， 好。
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这块是过了三年，他们是保罗和那个彼得他们认识了嘛，就同住十五天，这时候是过了三年，这应该是他受召之后过了三年，然后。然后第二章第一节这块过了14天，是就是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大会之后过了14年。
好 ，OK， 同样啊，二章一节这个14年，第二次是不是就去这个大会啊 ？OK， 同样的问题啊。好，来多一组了，我没有说他们对或他们错啊。来，另外一组到谁？你们有没有讨论？你们站起来，我听就知道你们有没有有没有讨论。发生了啊？没有，要不要给他多做点功课？要啊，下次我可能给他多做点功课，我记得住。好，来，你们到你们。
我们觉得他也是在之后了。
之后好，为什么呢？
时间上的证明呢，我们跟第一组是一样的感觉。
时间上的证明就是二章一节那十四年，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的大卫。
对。
好。
好。然后还有一个是人证。
人证。
人证有两个。一个是正面的人物，一个是反面的。那你看这个加拉太书的2:12。
2:12，等一下啊。
他讲到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就是从雅各。那个地方来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呢？使徒行传的15:24就有讲到。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四节
。
就是我们听说呢，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这个祸乱你们的心。就是说，当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呢，彼得他们来到安提亚，可是。那些破坏分子同样的派了几个人也要下到安提阿，所以但是彼得先到嘛。
反正我听了这个好像是
之前
不是之后，你这个的证据是讲之前。
十五章的是假的，
不是我们的
手。你们听到啊？我就觉得奇怪，你这么拿证据来讲支持你是之前。
不是
啊，
那个是之前。
因为你看啊。大会的时候，雅各就说啊，我们听到我们有一些人从我这边来去滋扰你们，对不对？
对。
从耶路撒冷到那里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他知道了，是从他边来了，对不对？所以没有可能开完大会之后，派人去说啊，我们有人来滋扰你们，然后真的后来又发生一群人过来滋扰他们，你们明白我讲什么？所以你给的这个论证是之前？
不是，
不是啊。好，来，给你辩驳的机会。
搅扰，不一样
的搅扰。
不是，不一定是那个没有。
你越讲就让我们更加确定是之前的。所以15:24这个使徒行传哦，是之前的一个很好的。证据哦，你列了反证。
但是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来。
说人证是巴拿巴嘛？
巴拿巴怎么呢？
因为他说13:2，但是他说甚至巴拿巴也随伙假装，所以经文用到甚至的时候，就有一个前提，可能就是巴拿巴已经在会议里面听过 就是说大会定下来的条例。
但是这个生字也可能是说他与彼得，你看彼得这样，所以审字巴拿巴也这样，明白吗？啊，你按上文下文来条理来看的话，应该是这样，他的圣字的原意思。我没有说你对或错了啊。好，还有吗？很好，来另外一组，是。之前啊，为什么？我还用你的证据了，还有呢？对，亚历山大大会五十在主后五十，嗯。
所以就是，其实他们两个时间就是基本上就是很差不多，可能是在推论了，就是可能他们是在同一年。那么他们之前发生的问题呢？刚才他们已经给了证据啊，那个《使徒行传》
十五章二十四节啊，
十五章的那个地方，
嗯。
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讲的是基法到了安提阿，他们刚才有人讲到基法和巴拿巴来到安提阿，但是这个地方明确的告诉我们说的是基法一个人来到了安提阿，如果他要讲巴拿巴的话，他可能就会讲基法和巴拿巴来到了安提阿、
啊、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其实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
嗯，
所以甚至
巴拿巴的人假装他怎么更懂，
所以甚至你听我后面讲，所以甚至是那个，因为巴拿巴看到彼得，为什么彼得一假装巴拿巴就跟着呢？因为彼得他是属于那个使徒，他在当时的教会是比较有地位的，所以巴拿巴一看到彼得都这样了，我要不要也这样呢？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彼得过去了。但是同样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这里的一个证据，就是在三十六节，巴拿巴和保罗分开之后，他们之间有讲，你也有讲到，当初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当他在这个参加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呢，他们就去科教会，但是后来巴拿巴和保罗分开了，但是加拉太书那个地方，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地方也是看到。这个问题的发生是在会议之前，但是同样还有一个从彼得的身上来看，我觉得彼得他已经不再是耶稣钉在十字架复活之前的那个彼得了。彼得他可能在之前的性格会比较那个什么，但是在之后他被圣灵充满之后来出来做上帝的工作，他就不会违背耶稣基督的命令，包括这个会议所定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如果是在这个会议之后呢，既然会议已经定了那个外邦人的那三条规定，如果他还是在他，我觉得他这个他已经不会再次与外邦人吃饭的时候听到有从这个犹太人过来，然后他就开始假装，
因为他不怕了，
知道，对，他知道这个已经定下了，会议已经定下来这个决定是什么，他就可以站立得稳，不会害怕
啊。好，OK， 这是之前一组。好，来，再来，快点。
这个是之后。
哦，之后，好，来。有没有特别的，就是你要提的，就是跟他们不一样的？
它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的十二节和这个加拉太书二章的二节，其实这是一个证据。
等一下，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二节啊，怎么呢？
和加拉太书二章的二节。
为什么呢？
啊，不，
这我不明白。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二节，你看啊。
因为有人证嘛，一是都有巴拿巴，像提多，像使徒行传十五章所提到的带什么人去呢？巴拿巴和有还有他们教会的一些同工，其中这个同工其中可能就有提多，对，这是有可能性的。第二个证据是，
你们听得懂他在讲什么？他的依据是什么？
我有三个依据。
第一个依据是什么？人证，就是
都有这几个人，
但是如果是之前的话， 也是有这几个人呢。
他但是还有第二个。
好好，第二个证据来。
都在向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呢，来传讲在外邦人所做的这些福音的事情。第三个呢，还有一个第三个。
哦，在外邦人面前传讲这些事情。
对，第三个呢，是说他是见到了那些使徒，其中有雅各啊，注意什么注释的那三个人。那么在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当中也提到了雅各说，还发表了这样的见解。所以说这个十四年应该是在大会的时候。
OK， 这个雅各为什么会证明这个事情是之后呢？就是这个保罗责备彼得的时候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
对，因为
这个跟雅各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跟雅各有关系，我提出了三个证据。
对。
就是场景，他描述的场景是非常切近的，就可以推论这是应该是。可能是在这个大会的期间，就是十四年的这个时候，保罗带着这几个人去的耶路撒冷开的这个会议，因为他都是在解决这样的。
带了这几个人去耶路撒冷大会解决这个事情。
对。
然
后呢，他见到的人那个场景跟《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是非常非常的相近，这是一个我想，应该是作为推论的一个最有利的一个证据。
责备了之后，
不是责备之前
啊，
责备之前
哦，责备之前哦，所以你是说哦，明白了，所以你是说这个保罗责备彼得是大卫之后，
对，有三个原因吗？
三个原因，
这三个原因就是说这两章的经文是非常切近的场景。
你们明白他讲什么？
不明白
啊，糟糕了。怎么办？我们每个都不明白，怎么办？
对比十五章，就十四章十五章跟加拉太书二章那个内容，他描述的内容是非常相像的。因为那个时候都是由这几个人，第一个就是巴拿巴。
OK， 加拉太书几章？
加拉太书二章。
二章。
二章的一到十节。
一到十节。
你仔细读这两章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描述的场景是非常相近
的。哦，你就是说。这个二章一节，这个十四年就是他们回耶路撒冷大会。OK， 好，跟他们一样。好，来，还有呢？
这里边这个场景有三个一样，一是呢人是一样的，就只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没有提到提多，但是提到了一些。
OK， 我明白了，你的关键点是取决在这里，然后你再看这里的人物。
对。
好，可以明白，坐下。
是。
好，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是这里，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其实一到十九节都已经讲他们的会议开完了。当他们的会议开完了之后，从二十二节这边就开始说，他们决定要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往安提阿去。然后派他们去安提阿去，是因为二十四节这边讲的，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乱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就是那边还是有人在讲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
好，底下停啊。所以你看啊，所以开完大会之后，开完大会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人去搅扰他们了。然后后来保罗责备彼得的时候，那个时候又有第二批的人又不顾这个大会的宣告，又再去搅扰他们。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就是会议开完了之后，还是有这样子。
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派保罗去安提阿，而保罗责备彼得的地方也刚好就是在安提阿，所以就是。
哦，你要注意啊，这个安提阿有两个地方。哎呀，哎呀，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我不敢肯定否定你，但是我要告诉你，安提阿有两个地方，有两个不同的安提阿。哎呀，很好，是。加拉太书什么？
第一章第十八节、十九节这边。
啊。
保罗只见到了彼得和雅各。
OK， 保罗见了彼得和雅各，还有呢？
但是你再看这个第二章第九节这边，保罗这边称说是称为教会的住持雅各、基法和约翰。
所以你要证实就第二章的这个十四年就是他们在大会的时候，然后保罗才认识约翰，对不对？
对。
好 ，OK， 好，可以，好。
不是。
是。
在第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议呢？是因为不是因为在彼得发生了这件事情之，是因为别的事情，也是从犹太下来的这些人，然后就说你们要受割礼啊什么的，然后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和他争论，然后争论之后呢，他们就决定上耶路撒冷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在。还有呢，就是在他们讨论了之后，就是使徒和长老就开始商议这些事情。第七节就讲到是彼得站起来开始说的这些。彼得在这地方既然可以
，OK， 使徒行传几章？这个站起来讲话。
十五章七节。
十五章七节。
彼得这样说了，他在后面在推翻他所说的话的话，他有什么资格当？
没有，不是我要，因为你知道吗？你不能排除人的软弱呀、啊，对吗？知道真理的人并不一定他就会遵循真理。
好 ，OK， 好，哦，不再讨论了。啊，给你们做功课。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谈概论了。概论的时候，你要明白写信是谁，几时写，要尽力的去找。这个是大会之前或者大会之后就会决定书信的早或晚，明白吗？啊，那结果它会有助于我们的释经，那结果那整个的结论也会不一样。好，今天有学者认为，一些是认为是之后的，也有一些认为是之前的，明白吗？啊？有一些的学者是认为，在会议之前的一点点而已，啊，差不多好像你的之中的意思，啊，明白吗？啊，因为他们争吵，然后后来就马上就去耶路撒冷大会里面解决这个问题。好，所以你们做功课，我要你们看正反派。就是你们看的书，你要找之前的和之后的，然后你们写下来，好好好的写下来，啊，但为什么你们最终还是认为是之前或者之后，好不好？
好。
啊，这个功课给你们两个星期做。
是按组还是按个人？
按组。按组。刚哦，你们讨论的怎样？
我们所讨论的小组。
啊，对，你们按你们的讨论的小组了，好。有一样东西哦，就是你们看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带他去见使徒。OK， 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对不对？好，我们再看十一章三十节。我们先看二十八节，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长老那里。就是应该是第二次，对不对？哦，好，我们现在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二节，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规定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这是十五章二节，好。到底加拉太书二章一节是指向十一章三十节，使徒行传十一章三十节，或者是十五章二节啊？你们放在脑海中啊，能不能去参考一些释经书啊？你们下结论，因为刚才你们讲到这二章一节，这个十四年的时候发生是，你们都指向是十五章二节里面发生的事，对不对？有没有？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讲他之前已经去，他有两次去耶路撒冷，对不对？对不对？但使徒行传里面出现三次， 好不好啊？你们去研究研究一下，哦，头痛啊！啊，要我现在我不为什么要给你们这样头痛呢？就是让你们至少接触一些，就是说怎么做研究啊？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做研究的，他们就是这样头痛的，很可怜的，就坐在那边看看看看，上面看下看，然后一直把全部的资料，然后正反的一直来分析，明白吗？好吗？好，可以。我们先来，我们今天正式要开始。早上不要给你们讨论了，给你们做功课就好。但是我觉得讨论也不错，让你们至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好，我们来看呢，加太书。加太书的作者呢在加太书一章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在加太书里面就讲到这个的作者，他说他是保罗。那你知道就是不是所有的圣经学者都一定会说他说是保罗就一定接受是保罗，他们都往往会去批判和怀疑的。但是加太书呢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就是在现代的大多数的学者们，就是就算是批判的学者，新派的学者，他们都接受是保罗写的啊，因为他写作的风格，他的神学的内容啊，种种的事迹，他们都大多数都是接受这是使徒保罗写的。早期教父们呢，还有甚至异端啊，连异端啊，马其亚呢，他都认为这一封的书信是使徒保罗写的，所以作者是不用质疑的，肯定是使徒保罗啊，连异端都这么的说。好，这样问题第二个问题来了，收信者到底谁是收信者？加拉太是不是一所加拉太教会？有没有一个叫加拉太教会的？
没有，
没有。所以加拉太呢，你看啊，加拉太其实到了保罗的时期，他有一个困难哦。这个困难呢，就分了学者两派啊，两派。因为在保罗的时代，加拉太这个的名称已经有两种的用法，一就是描述一群的民族，他们大多数是住在北加拉太，啊，就好像打个比方，华人这样，明白吗？那另外一个的名称加拉太呢，可能就是在指罗马的这个的省份，城市的省份。这个城市的省份呢，就包括了以哥念、路斯德、德比这些城市，好，还有刚才你们讲的其中一个讲的安提亚。这个安提亚不是那个靠以色列的那个安提亚，而是叫比西迪的安提亚，明白吗？所以有些时候圣经讲安提亚的时候，不一定就是那个安提亚啊，这么复杂，连玛利亚都好多个，你们知道吗？好，所以到底，所以学者们他们在讨论这个书信的时候，到底他们就要决定了，到底这个书信是给北加拉太，还是在给加拉太省份的这些的城市，好吗？所以你看这个图表，有没有看到这图表？有没有？你看它的这个加拉太很大的哦。那北部似乎是保罗没有去那里建立任何的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这样的看到。但我们却看到像比西迪吕高尼就是以哥念啊路斯德啦赫特比啊这些的城市，还有这个的比西迪的安提亚，都是保罗在那些的地方所建立的教会，那些城市啊。所以这个就很困难了，不要折磨你们，这其实是可以折磨你们的，你们去做研究，到底是北加拉太还是南加拉太？啊，OK， 我告诉你我的立场，我是比较接受是南加拉太，因为看《使徒行传》里面哦的时候，保罗似乎是走向这些的城市建立教会，所以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应该是给这些加拉太省份的教会，明白吗？就是这些城市，他所建立的城市的教会，明白？而不是指加拉太人，那些北部的那一些的人，好吗？可以吗？
可以。
好，所以在《使徒行传》14章 一节啊，你们念来，十四章一节到第六节，在你们的手册上。
二人在以色列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总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实行神奇奇事，证明他的恩大。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到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格尼和斯德特里两个省城周围的地方去。
好，所以你上完这一课，你至少要知道加拉太书，这个加拉太就是以哥念、这个吕高尼、路斯德、特币，明白吗？好，不要以为加拉太书就是有一个城叫加拉太，不是哦，是一个地区，明白？罗马行政的一个的地区，然后有这些的城啊。加拉太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指加拉太那些北方的那些的人民族。好，那些是叫高吕人的 Gauls， OK， 高吕人啊，高吕人啊， OK， 好，我中文讲错，你们要纠正我，我的中文要进步，我的中文太过差了，好不好？
好，
你们要帮助我，你们不好意思的话，下课的时候你们找我，因为每次我正道的时候，我讲错话的时候，我都会有他们好意，他们老牧师不这个不这样发音的，然后讲一次十次百次，我就慢慢改了。好，可以。好，所以写作日期 ，OK， 加太书一章六节哦。写作日期呢，如果看加太书一章六节哦，应该是了，应该是就是保罗传福音给他们不久之后写的，因为在加太书一章六节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所以他们离开福音哦，他们去信从别的福音哦。这个别的福音就是信耶稣不能得救，要加上受割礼、守逾越节、守节期、守节日、守摩西的律法才可以得救。所以加太书一章六节的时候，保罗就写信哦，就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哇，很恐怖的。想想你看，你们去回国传福音，传福音了。你在那边待了几个月，后来你离开了，然后过不久有人告诉你，哎呀，你所建立的那个教会本来有十多个人信主，现在东方闪电进去了，说有另外一个基督啊，然后你就写电邮，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明白吗？啊，但我们现在可以打通电话了，但以前是不能，没有电邮的，也不能通电话，大家写信给他们。好好，所以使徒行传十三章到第十四章呢，就记载了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传福音给这个南加拉太啊，我们称为南加拉太，就是以哥念这个比西迪的安提亚，然后以哥念、路斯德还有特币啊，这些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到十四章你们可以看得到。写作日期呢，我个人我把我的立场告诉你们，你们可以不赞同的，所以给你们去做功课啊，你们说老师我觉得一定是之后，我也赞同啊，只要你们能够有依有据的啊，有依有据的啊，然后来证明你们的立场，可以不可以？我都跟你们讲了，有学者是认为是之后的，好吗？好，所以你们要记得有些事情啊，你们这些的训练呢，会让你们知道，就是有些事情不要太过绝对，有些东西啊要有上有量的。你们回去牧会的时候，不是每个的牧师都一定就是这样，这些都是算是不是很重要到就是主要的教义上不可妥协的问题，明白吗？所以以后你们回去的时候，同工的时候，不同的传道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刚好他看的释经书都是支持之后的。那结果只有一票是说之前的，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以要有这个的成熟度啊，要提醒你们呢、啊。好啊，我认为呢是在应该是在写作日期，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哦。 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呢？因为彼得的行为啊，我个人认为不像是在大会之后的行为。然后在书信中，在加拉太书里面呢，因为你看保罗在处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保罗写书信的是要针对什么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割礼，有人传信耶稣不够，要守割礼才得救，对不对？在加拉太书里面，如果这个是大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明白吗？你知道这个大会的权威是很重的哦，明白吗？这个大会的权威是很重的，是使徒们跟众长老们的决定，对不对？分量够不够？可以仔细所有的争论，对不对？啊，为什么加拉太书里面却没有提起这个大会？你们不要再吵了，吵都没有用的。我告诉你，所有的使徒为长老都奠定了由外邦人信耶稣就够了，不需要行割礼。你没有啊？他就可以仔细，他可以至少拿来做他的论证。但是为什么加拉太书里面没有提？当然你们也可以去找，我都跟你讲，还有学者就是相信的，你们去找一些更多的论证可以反驳我的，可以吗？好吗？但我个人认为是之前发生的，但是是之前不久发生的，然后后来发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才需要到耶路撒冷大会那边询问，得到这个的判决，教会的判决。好，写作的目的，写作的目的加拉太教会的他面对异端的侵入，教会会有一些的信徒离开福音去信从别的福音，所以加拉太书主要的目的是要针对异端，因为信徒离开福音，信徒认为信耶稣不够，还要加上一些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守割礼、守节期、守摩西的律法，可以吗？好。好，我们看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到第九节，你们念来。
我是请你们这么快离开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我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对，所以在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保罗写信就说他们这么稀奇，他们这么快就离开去信从别的福音。所以在使徒的眼里，福音有几种？一种。在基督教里面，宗派有多少种？好多种。但福音有几种？一种，明白吗？所以不管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宗派，但是我们的福音是不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哦，明白吗？所以有时候人家为什么你们基督教这么多宗派，你要告诉他说，虽然我们有这么多宗派，但是我们的福音是只有一个，但是在一些细节上的做法有一些的不一样，所以产生了不同的宗派，明白吗？如果你有另外一种的福音，保罗说这个人是应该什么？被咒诅的。好，就算有天使下来说有另外一个福音，那有另外一个很庞大的宗教，这个宗教是回教。回教呢，他穆罕默德就宣称有天使就把这个的启示，新的启示给他，明白吗？然后他抄了旧约的一部分，抄了新约的一部分，然后说天使现赐下新的启示，明白吗？但是我们以基督教的圣经的这个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保罗却说什么？无论是我们第八节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福音只有一个，明白吗？所以伊斯兰教虽然他们后来取了旧约，取了新约，更改了旧约的内容更改了新约的内容，然后赐下新的可兰经，但是在我们的眼中就按保罗所说的就对了，可以吗？好，我们看加拉太书二章四节到第二章四节到第五节你们念来。
因你 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存在。
OK， 停在这里哦。这个如果你要明白这个经文的背景的时候哦，他们要叫他们做奴仆，指的是什么？就是信耶稣不够，还要割礼，明白？还要守这些节期，明白？如果你明白经文的这个的背景的话，你就能够正确的解释。那保罗称这些说信耶稣还不够的，要加上行割礼、守其他的律法的人为弟兄吗？保罗称他们为什么？二章四节为假弟兄，看到吗？假的，可见的他认为真的是福音只有一个哦。你歪曲福音的话，就是可咒可诅的。那一些好像貌似是基督徒的，但是传不同的福音的，那些是什么？假弟兄，好不好？好，我们再看加太书四章十六节，这个其实是应该分段的，但是电脑它把它连在一起，我不知道，可能是我按错了。四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你们念来。所以你看到保罗写书信啊，给他传福音过的这些，他栽种的这些收割的这些的种子，这些的果实啊，他们信主了。然后保罗告诉他说：“我现在把真理告诉你们，难道我成为你们的仇敌吗？”那他就指这一些传这些假福音的人是热心待他们的。你看十七节有没有？所以异端的恐怖是什么？他们很热心的，很有爱心的啊，也在保罗的时代发生了。十七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的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是好，他说热心是好的，在善事上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但是这些人他热心待人是有目的的，是要把他们带离拉离开保罗，明白吗？好，所以这是保罗当时候所面对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写加拉太书？因为有别的福音，有人擅改了福音，加了一些的东西，然后这些是假弟兄，而且他们是非常有热心的。好，我们看加拉太书五章十节到第十二节。OK， 保罗很生气啊，保罗真的很生气，所以他哇，所以言语上好像很粗俗啊，这么牧师讲话讲到这样，把自己淹了，十二节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恨不得这些人传割礼的人恨不得他们自己把自己淹了，就是把自己割绝了，明白他的意思，明白吗？他的原文你看，如果参照英文的 ESV version 就是 would emasculate themselves， 就是把自己割掉了。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五章十节的时候啊，这些的假弟兄，这些传不同的福音的，这是上改了一点点的，就是信耶稣不够，还要加上守割礼、守这些的逾越节、守这些节期，明白吗？守这些，只是改了一点点嘞。保罗称他们为假弟兄，是可咒可诅的。然后保罗说他们是在搅扰教会的，搅扰你们的，啊。然后保罗说恨不得他们把自己割掉，淹了自己。可以，我们继续的来看，我想看如果牧师讲到的时候，然后说恨不得你淹了你自己下来的时候，哇，这个牧师不是牧师他是牧师吗？是。他是使徒吗？是。但是在当时候的这个的气氛，你知道是多么的严重的，明白吗？所以他的那个语气，他整个的语态多么的激烈，因为这是有关生死、灵魂的生死，明白吗？好，加太书六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来。
凡事如外貌 其面的人都免将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被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人，连自己也不受逼迫，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见证你们的肉体。
所以你看了，明白了，就是他们要勉强他们受割礼。但这些受割礼的人呢，保罗说他们说要靠守律法得救，保罗指出一点，他们都不守律法，守不住，律法是守不住的，明白吗？这里有哪一个是守得住律法的？守不住，在神学院里面你们的罪行全部都会彰显出来，守不住。所以保罗说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可夸啊，这个肉体是一个的主题哦，你们好好的去研究，放在脑海里面慢慢的想，因为在加拉太书五章里面讲到肉体与圣灵相争，然后有讲肉体的这些的罪行，还有圣灵的果子。那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肉体的情欲的这一段，在加拉太书五章要放在整一个的大环节，就是保罗在针对这些异端，有关他们夸耀肉体、靠肉体行割礼得救的这些事情啊。你们好好的去思想啊，好好的去做一些研究，可能会有一些的亮光啊。如果你们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不用紧，以后慢慢的你们熟了，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所以注意啊，这些那些长老教会的这些假弟兄，他们是在教会中的啊。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啊，他很奇特，他称这些人为他们，他从来不指，他不说你们，明白吗？所以可见得应该是这些人是从外面来的，不是他传福音信主了后来他们变质的，不然他会直接说你们不应该这样，你们这些这样劝他们悔改，不是，保罗说他们，明白吗？然后他写信说你们的时候，是指那些已经要离开福音的，去信从别的福音的这些的，他所收割的这些的信徒，他所传福音的这些信徒，他们悔改了，还是他们称你们，明白吗？所以你注意，在书信里面有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这个他们都是在讲述这些异端的人，你们都是在讲述，就是希望保罗希望教会能够悔改过来，好吗？好，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到第二节，你们念来。好，停啊！所以啊，在当时候有几个人从耶路撒冷、从犹太下来，他们教导什么？不守割礼不能够得救，搅扰他们。也因为这个的事情，保罗和巴拿巴就被教会差派到耶路撒冷去解决这个问题。在第二十四节啊，你们看二十四节，你们念十五章二十四节，我们跳过哦，因为没有时间。好，你们念来。对，所以也这是为什么我比较相信这个事情是之前发生的，明白吗？就是保罗责备彼得是之前，因为有一些人下去搅扰他们，后来彼得看到了，他都害怕他们，明白吗？就跟随他们，然后保罗责备他们，然后后来因为这个事情，他们下到耶路撒冷会议里面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彼得似乎就悔改了，他就站起来讲话了。不然呢、你们如果你们是要讲之后的话，以后你们讲到讲彼得，你们讲他是一个虚假，他没有，如果是之后的话，就说他的人格上真的是很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你们怎么解释，就会解释之前和之后，就会决定你们怎么评估彼得这个人呢？你想想看，如果是之后的发生的事情，已经开大会，他讲了，哇，神怎么让我看到异象，然后哥尼流全家怎么信主，你有啊？还开了大会，他盖了章啊，雅各、约翰、彼得，哇，众长老盖了章，然后下去的时候又这样啊，你有啊？有点，就是这个的品格上有严重的问题啊。那你们可以做研究了，我不反对。 你们去做你们的研究，然后你们证明，好吗？好，可以。这些虚假的弟兄呢，他们是需要接受割礼然后才可以完全的。所以这跟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像，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在加太书三章三节的时候，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就是靠肉体成为完全的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行割礼吗？靠肉体，然后你才可以变成完全，明白吗？这段的经文你要看它的经文的处境上下文，然后你才能够解对，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解释对了，可以吗？好，所以他们这些人应该就是企图把这些信主的刚刚信主的外邦人的基督徒转回犹太教啊。所以我们看在加太书一章十三节这是为什么保罗要把他以前的事迹讲出来，他以前如何的是信奉犹太教，他以前是多么的热心，多么的热忱呢？明白吗？所以保罗是写出一个这些算不得什么没有用的，我以前也是这样的，现在我都不屑一顾了，我都不要这些的事情了，明白吗？所以他在加太书一章十三节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讲。你看，你们念来十三到十四节来。这个祖宗的遗传可以翻译成祖宗的传统更加热心，你看啊。所以保罗说，你看这些人，他们叫你们要回犹太教，要叫你们要行割礼，对不对？我以前保罗是更热心的，我逼迫教会，然后你看啊，在十四节，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在犹太教当中是蛮有威望的，明白吗？大发热心的，明白吗？甚至逼迫教会是非常严谨的，明白吗？道道地地的法利赛亚人所以他说我为我的祖宗的传统遗传更加热心。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在加拉太书里面要这样讲，把他的过去写了下来，劝教会的这些外邦信徒不要听这些的人的话，这些老路我已经走过了，不要走这些路，明白吗？好，好，这些假弟兄势力是蛮大的因为他们应该是很可能是很有名望的，很有威望我们来看啊，加太书二章一节到第九节，你们念来。
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分他。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基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的已经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奴仆，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唯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和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些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主使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好，我们看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你们念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来。
后来约翰到了安提阿，那有可得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直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讲话，甚至连巴拿巴也随我抓起。
彼得都怕他们这些人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一群人了，所以他们应该是蛮有势力，蛮有威望的，明白吗？所以以致连彼得都怕他们。那这些人是从哪里来呢？ 他应该是从雅各那个圈子来的。那是不是雅各这样吩咐他们去做呢？不是哦，使徒行传15章24节，雅各有澄清哦，不是他的意思哦，明白吗？是以当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下去啊，然后去搅扰他们哦，所以当时候啊，整个的事情就是这样哦，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全地的这些的教会的信徒里面，都有这样的张力，一些还是要守古旧的道路要回去，然后认为信耶稣不够，还要加上守割礼、守律法这些。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这些都是什么假弟兄。哇，教会里面有许多假弟兄，可怕吗？当时候早期教会他们所要面对的困难哦。好，所以这些假弟兄他们是全依靠律法才能够得救的啊。所以你看在加太书3章10节到第11节哦，保罗很清楚的强调不可以依靠律法哦。所以在加太书3章10节说，凡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什么咒诅的。如果你认为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些守得住的律法的话，是可咒诅的，明白吗？所以你看啊，我再给你们反省深一点哦。今天信徒是怎么得救的？啊？因信称义啊，信耶稣，然后来他范建林，他找了另外一个男人的老婆，范建林，得救吗？没有，他没有守住律法。OK， 我用你们要弄题，就是在加太书里面哦，你看啊，虽然加太书里面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就是割礼节期日啊、这些节日，但我们今天现代的神学都会把它分成礼仪律，明白吗？宗教礼仪律。但在保罗的眼里，他有没有分说这些是宗教礼仪律，然后有所谓的道德律，然后民事律，他有这样分隔吗？没有，保罗称这些守割礼还有这些节日为什么？律法。他把他的律法的观念是整全的，明白吗？他不分隔的，不像我们现在因为神学的学系，我们分有宗教礼仪律，明白吗？有民事律、国家民事律，然后还有道德律，他没有这么分割的。所以他说，如果信耶稣不够，不能够得救，还要再加上守律法的话。当时候他讨论的是割礼啦，但是他不分隔的，这样这种是福音吗？是福音吗？不是。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然后你们会想说，真的有这么好吗？啊，真的有这么好吗？如果有一个牧师，他把他的同工，他趁他同工去传福音，后来跟他上了他老婆。回来了之后，他为了掩盖事实，找人害他，找东方闪电的人。后来东方闪电的人就把他杀了。这样的牧师得救吗？假的，应该是没有重生的，对啊，对不对？啊，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大卫啊，你们敢讲大卫不得救？啊？什么？啊，劝他悔改咯，要像拿单一样咯，责备他咯。不悔改啊，把他赶出教会了。什么？神会管教他的，他会乖乖回来的。如果他真心信耶稣的话，神会管教的。然后刀剑不离他家，不够惨啊？啊？传，所以你们不要开玩笑啊！你敢敢传，因信称义得救，敢敢传，那乱来不用紧，神会管教的。有所谓的报应和天谴的，我们基督徒是相信报应和天谴的，你们不相信吗？主耶和华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不要开玩笑哦！啊，不代表你是他的儿女，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任意妄行。我的儿子任意妄行的时候，他就会看到我父亲的威严了。你们听了，你们都吓到。我会有这么长的
下去，哇，一边呢，然后后来再跟他叉腰。嗯，是啊，你们说啊，这个虐待暴力，所以神会管教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福音哦，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确确实实明白什么是福音，不再加上任何行为，不再加上任何的律法，就是这么好。但是如果他们故意的去犯的话，责备他们，劝诫他们悔改，不听的话怎么办呢？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赶出去。赶出去的目的不是要给他下地狱，赶出去的目的是希望他有一天能够悔改得救，明白吗？啊，神会管教的，啊，好，所以这里又来了一个问题哦。OK， 我们谈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就结束。今天天主教，我现在要澄清啊，我比较喜欢叫罗马教了。这个天主这个名称是很好的，我们的上帝可被称为天主嘛，但是这个字烂了，不好，就称它做罗马教。罗马教里面他们的主要的教义教条里面说，凡接受唯独因信称义的，可咒可主，在他们的天特会里面没有更改的。我们这些根正教的啊，我们叫根正教，就是抗罗马的福音派。我们都接受唯独因信称义，当然在天主教的这个的教王的颁布的这个的，他们是无误的教义哦，因为对罗马天主教而言啊，他们那种大会所颁布下来的是无误的啊，不会错的。他们认为凡唯独因信称义的都是可咒可主，然后他们引用的经文当然是雅各书啦，不是单单靠信心，是要靠行为称义。那雅各书你们要好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雅各书里面好像所提倡的是不是因信称义而已，也要靠行为称义，明白吗？这样我相信在课堂上你们其他的老师会解决这个问题。好，这样天主教他们是认为信心要加行为哦，基本上是律法啦，行为就是律法所限定的吗？要得就是信心加行为。以雅各书而言，这个是不是另外一个福音？是吗？
是
救恩哦。
救恩就是，如果单从救恩就是
救恩，他们认为救恩要得就是信心加行为，是不是另外一个福音？
是
啊，认为不是的请举手，然后告诉我为什么不是。我没有说对和错，好，来。
他对雅各书，他信心加行为，因为他行为是悔改，你只有信了之后有信心，然后你才有悔改。他指的是你得救的一个，就是你得救之后你悔改的一个行为了。那跟天主教应该是曲解这段经文了。他把他得救，然后是信心加的律法，而雅各书他的意思应该就是悔改了。
雅各书就是我不是在讲雅各书先。我是说雅各书里面讲到称义靠行为称义哦，他跟保罗是没有冲突的，如果你正解的话，明白吗？我不是说这个问题，我现在的问题是说罗马天主教他们认为是信心加行为才可以得救，这个我们放到在雅各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来看，我刚才可能讲错话，放到加拉太书来看的时候，他是不是在保罗的眼里是另外一种福音？
是
是啊，他们是不是假弟兄？等一下，慢慢来。OK， 然后他们是不是可咒可主？
但是天主教里面有真弟兄
啊，
他们里面有真弟兄。
等一下，我慢慢来，我知道你在讲吗？我现在是讲这个教义。如果有一个人传信耶稣不够，还要加行为才得救，这样这个是不是假福音？
是。
是不是假弟兄？
是。
是不是可咒可主？如果是因为这个是真的是天主教的官方教义哦，那你们刚才之前的东西是不是是还是不是了？
是
是啊，
是
是啊，哇，你们挣扎里面
没有
我知道里面 OK， 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哦，
这的确是天主教的官方的教导，但是我们要知道天主教很大，它里面有一些的神父不一定是接受这样的，有一些的天主教的就是信徒，他们也不一定是这样的相信的。有一些的天主教徒是说相信我信耶稣就得救，有没有这样的天主教徒？
有。
有。啊，忏悔弥撒就是仪式咯，他们有些人就是仪式咯。有，我认识一些的天主教徒，他们跟基督徒一起查经的，但是他们还是回到天主教里面啊做天主教徒。你干嘛想一心称义他们接受的？是不是所有的基督教的福音或者在福音派的说自己是福音派的都一定是一心称义？不是，所以你们要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标签是有时候现在越来越没有意义了。我认识很多老师每次讲他自己是改革宗，但我一听就知道是新派的，我气到我半死啊，骂他没有用了，我还是跟他们握手，我还是叫他们做老师的，我看到他们还是称他们做老师，他们的确是我的老师，我还是尊师重道的，但是我绝对不会请他们到我的教会正道的，除非我死了。我是很可怜他们的，那么他们也很可怜我，他们觉得我很无知很幼稚死板古板，我可怜他们对神的话没有信心啊，我们说我们彼此可怜来可怜去。所以也是因为雅各书，所以有一些的信徒他们绝对不跟天主教徒，他们是划清界限的，明白吗？但是问题真的是很深了，就算是真的天主教里面真的有一些的高层里面哦，认为真的就是他们信心加行为是一个错误的表达的话，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更改，明白吗？因为他们的整一更改的话，他们整个教义体系整个的宣告都要自行瓦解，因为这讲到之前的教王也会做错也会讲错，哇跟你讲整个他们所信奉的整个体系教统这个教义体系都会被完全彻底瓦解，影响太过大了。所以希望你们以后你们透过加拉太书你说你们清楚的知道一个人是怎么得救的，不是再加任何的东西了。但是信主的人要不要有好行为？
要。
会不会有好行为？
会。
会，这是自然的果子，应该一定会自然会生出来的，也应该要也一定要，这是保罗一直讲的。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你们要小心哦，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似乎非常反对律法，但是你要知道他在书信的背景里面他是在针对异端，所以他的言语是非常激烈的，明白吗？他不是这么的藐视律法的，明白吗？虽然加拉太书里面他有讲一些律法的功用和好处，这个下一次我们再提。但是加拉太书跟罗马书相比的时候，打个比方，因为罗马书也是保罗写的，但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对那个律法会给我们的一种的感觉就是他不要律法，废弃律法，明白吗？但是这从来都不是保罗的一种的心态，而因为他是在面对异端，他所面对的异端就是这些人认为要靠律法得救，明白吗？所以保罗在针对他们，所以他的言语上似乎有给我们这样的感觉。所以在解经的时候必须要明白当时候书信里面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不然你就乱解了，看上文看下文，写给谁，谁写的，几时写的，全部要弄清楚。辛苦吗？辛苦，不然你们来上课干嘛，对不对？拿起圣经然后这样一看啊，我就这样解了吗？明白吗？那为什么要看书要买书，就是要下一番苦功咯，明白吗？所以你们买的书不要毕业了之后就全部卖掉啊。我很赞同唐崇牧师讲的，有些人他们就毕业之后就把书全部丢掉了或者卖掉，这样是很不负责任的。但如果你们说你们不要做传道人，就是不要传主的道，
你们要教幼儿园的，那这些我尊重。但是如果你们要站讲台，要负责任的，要好好的下苦功，明白吗？要好好的去研究，你要确实的知道你到底在讲什么，不然你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会害死人的。瞎子领另外一个瞎子就跌进坑里了，好吗？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你们记得你们的功课，你们要之后的话也可以，但是你们要有根有据，明白吗？要说能够说服自己，正反面都要看。好，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回到加拉太书来看。主啊，我们真的保罗所面对的问题跟我们今天世代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都很相似。很长的时候我们传了福音之后，有一些的信徒因为信仰根基不稳，结果当牧者离开的时候，有异端邪说进来的时候搅扰他们，使到他们也使用圣经，他们也有根有据的引用圣经，那结果造成了许多的混乱。主啊，叫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救恩是唯独单单仰望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救恩，这就是福音。主，叫我们能够把这个的事情，这个的教义深刻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我们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因为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有些时候似乎有一些的经文是教导我们单单相信耶稣基督是不足够的，是要加上行为的。主啊，你叫我们能够好好的明白，也赐下我们悟性，赐下我们智慧，赐下我们各样的恩典，让我们做你道，你主你自己的道的好管家。主，我们谢谢你，赐福我们每一位，赐福听这录音的弟兄姐妹。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谢谢。